心理学考研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林峰，欢迎来到文都比邻的贝多芬领读活动。今天我领读的内容是社会心理学第二章社会关系。一、影响人际吸引的因素有个人特质、相似性、互补性、熟悉性以及接近性。一、个人特质包括一、个性品质，比如诚实、正直、友好、热情，以及虚伪、狡诈、自私、贪念。二、能力。三、外表的吸引力。二、相似性包括一、人口特征的相似性，比如性别、种族背景、宗教、社会阶层。二、态度的相似性，态度的相似性能导致喜欢程度的增加。三、外表的相似性，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在长相上相似的异性做伴侣，即匹配假设。三、互补性，在恋爱与婚姻关系中，人们有时候喜欢与自己在某些方面相反的人。在异性关系中，男性喜欢年轻的女性，而女性却喜欢老一点的男性，即相貌换地位。四、熟悉性，熟悉性导致喜欢是最常见的现象，即曝光效应或者纯粹接触效应。某个人只要经常出现在你眼前，就能增加你对他的喜欢程度。五、接近性，与他人住得近也是影响人际吸引的因素之一。二、简述斯滕伯格的爱情的三角理论。斯滕伯格的爱情的三角理论认为，爱情由三个成分构成，可组成七种爱情的形式。一、爱情的成分包括亲密，即心理上喜欢的感觉；激情，即情绪上的着迷；承诺，即心理或口头的预期。二、爱情的形式，三个成分相互组合成七种形式。一、喜欢式爱情，主要是亲密，比如友情关系。二、迷恋式爱情，主要是激情，比如初恋。三、空洞式爱情，以承诺为主，如纯粹为了结婚的爱情。四、浪漫式爱情，有亲密和激情，没有承诺。五、伴侣式爱情，有亲密和承诺，没有激情。六、愚蠢式爱情，有激情和承诺，没有亲密，比如一见钟情。七、完美式爱情，亲密、激情、承诺具有。三、简述利他行为的定义、理论、影响因素以及亲社会行为。利他行为是指在毫无回报的期待下，表现出自愿帮助他人的行为。利他行为的特性有一、它是一种出自于自觉自愿的行为。二、以有益于他人为目的。三、不负有任何期望他人日后的报答，即不求回报。四、利他者本身有所损失。一、利他行为的理论。早早口诀：学生交谊花。一、社会生物学观点。威尔逊认为，任何遗传上具有高生存价值即有助于个体持续生存的决定性特质，往往具有向下一代遗传的倾向。特里佛斯从相互性的角度阐述，只有双向的或者相互的利他行为才能作为生物学上的基础。二、社会进化论观点。社会责任规范是指人们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那些依赖自己并需要帮助的人。相互性规范也叫互惠规范，它是指人们之间的助人行为应该是互惠的，别人帮助了我，那么我也应该帮助别人，即那些帮助过我的人。这种规范对维持人际关系的协调和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公平规范是指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三、学习理论。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有关助人行为的规范的掌握是学习的结果，在学习过程中强化和模仿很重要。四、社会交换理论。 人们在助人行为中也试图追求最大的收益和最小的付出。助人行为的收益可以有多种形式，得到赞扬、受到奖励，甚至对未来可能的回报的预期等，都可以看作是助人收益。五、移情与利他行为。巴特森认为，人们的动机有时候是纯粹的利他主义，人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去帮助他人，即使做这些事会使自己付出某些代价。二、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一、情境因素。 A. 他人的存在。当有其他人存在的时候，人们不大可能去帮助他人，其他人越多，帮助的可能性越小，同时给予帮助前的延迟时间越长。 B. 环境因素条件，比如天气条件、社区大小以及环境中的噪声等，都对人们的助人行为产生着影响。 C. 时间压力因素，时间压力也影响人的助人行为，在没有时间压力的情境下，人们会有更多的助人行为。二、助人者的特点也影响人的利他行为。 A. 助人者的人格因素，的确存在一些人格特质，能使得一个人在一些情境下表现出较大的助人行为。例如，对社会赞许性需求高的人，更可能给慈善机构捐款。 B. 助人者的心情，心情也会影响人们的助人行为，当一个人心情很好时，比较乐于帮助他人。 C. 助人者的内疚感，内疚感是指当人们做了一件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时，所唤起的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为了降低这种情绪，人们常常会选择去帮助他人，其中内疚感比个人困扰更容易帮助他人。 D. 个人困扰与同情性关怀，个人困扰是指人们面对他人受难时所产生的个人反应，它会促使一个人设法去降低自己不舒服的感觉，而帮助他人就可以达到这一点。同情性关怀则是指同情心以及对他人关心等情绪，尤其是指替代性的或者间接性的分担他人的苦难，这种关怀也只能通过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他人而降低。一、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的人在帮助他人方面所花的时间更多。 F. 性别影响。有数据显示，因为冒险救助陌生人而得到卡内基英雄基金会奖章的7000人中 91% 是男性。 3. 求助者的特点也会影响人的利他行为。 A. 是否受到他人喜爱，人们经常会帮助自己喜爱的人，长相漂亮的人更可能获得他人的帮助。 B. 是否值得他人帮助，假如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某项任务，人们便倾向于不去帮助他。 C. 性别的影响。伊格利等人发现，在危险出现时，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的助人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只针对女性的求助者，尤其是漂亮的女性，而不是男性求助者。三、亲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是指对他人或社会有利的行为及趋向，亲社会行为又称向社会行为或者利他行为。一、理论。 A. 社会生物学观点。社会生物学用族类适宜性解释了利他行为的进化。 B. 弗洛伊德认为，亲社会行为发展的必要条件是良好的亲子关系，其中认同起着重要的作用。 C.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们往往重复得到强化的行为，而避免重复付出代价或者受到惩罚的行为。 D. 认知发展理论认为，随着儿童智力的发展，他们获得了重要的认知技能，这将影响他们对亲社会问题的推演和行为的动机。 2. 亲社会行为的发展。亲社会行为在幼儿期逐渐增加，6到12岁增长显著，产生年龄差异的原因可能与儿童社会信息加工的能力的增长和社会责任感以及提供亲社会行为的能力和知识的增加有关。3. 亲社会行为的训练。 A. 对儿童进行角色扮演训练。 B. 行为强化训练和自我概念训练。 C. 榜样示范。 D. 良好的社会氛围。四、简述旁观者效应产生的原因。当有其他人存在的时候，人们不大可能去帮助他人。其他人越多，帮助的可能性越小，同时给予帮助前的延迟时间越长。这种现象被称为旁观者效应。引起旁观者效应的主要原因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一、责任扩散，即周围他人越多，每个人分担的责任越少，这种责任分担可以降低个人的助人行为。二、情境的不明确性。从角色分析过程来看，人们有时无法确定某一情境是否真正处于紧急状态，这时其他旁观者的行为就会自然而然地影响到该个体对情境的定义，进而影响到他的行为。三、评价恐惧。如果人们知道别人正在注视着自己，就会去做一些他人期待自己去做的事情，并以较受大家欢迎的方式表现自我，也就是说，试图避免社会非难的心态抑制了人们的助人行为。五、简述侵犯行为。侵犯行为简称侵犯，有时也称为攻击行为，是一种有意违背社会规范的伤害行动。其中，伤害行动、伤害意图与社会评价是侵犯概念的三个要素。一、侵犯行为的理论。一、生物学理论。弗洛伊德等人的本能论指出，人类的攻击行为根源于一种自我破坏的冲动。攻击行为把这种对死亡原始的强烈欲求所蕴含的能量转向他人。诺伦兹认为攻击行为更多是适应性的而非自我破坏，但是两种理论都认为攻击性的能量来自本能，是非习得的和普通的。二、挫折攻击理论，即先受挫才会有攻击，挫折总是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行为，而且攻击的能量并非直接朝挫折源释放，人们会学会克制的报复，把对自己的敌意转移到一些安全的目标上。三、社会学习理论。班杜拉提出，通过观察别人，人们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学习。像很多社会行为一样，当看到别人表现攻击行为并没有受到惩罚时，我们会习得攻击行为。社会学习使家庭、亚文化和大众媒体都能对攻击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二、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一、个人因素。 A 型人格，即爱冒险。 B 敌意归因偏差，即归因于对方有敌意。 C 性别差异，即男人身体攻击，女人言语攻击。二、情境因素。 A 高温，冬天治安好，夏天治安差，但是温度过高，攻击行为也可能减少。 B 酒精和药物。 C 唤醒水平，即兴奋更容易打架。三、社会因素。 A 去个性化，即个人在群体当中容易从众做出破坏行为。 B 媒体暴力，如古惑仔。三、侵犯行为的控制与减少。一、侵犯行为的控制。侵犯行为的控制可以通过社会制约避免去个性化，提高道德发展水平。侵犯行为减少方法与途径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公平、宣泄、培养移情能力、培养成熟个性。这节课我带领大家领读了社会心理学第二章社会关系，包含人际吸引、爱情、利他行为、观察者效应以及侵犯行为相关知识点。你都掌握了吗？欢迎在留言区反馈。